中共大外宣内宣造反，讲同一个话题，伦敦涂鸦白纸运动太阳花，美国指中共每年数十亿美元操纵全球媒体，苹果要求中国区 App 必须攞到政府备案，中国游客十一赴日本班机满座。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日星期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魏玲。提一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最近中共大外宣突然大讲翻墙，跟习近平当局大唱反调，难道准备从良？以一条中共二十几年前的规定，就无意间指向中共这个数字监狱的始作俑者，一位大陆律师揭露防火墙本属违法。近日河北承德市一名程序员因为翻墙工作，被中共公安没收所得的百几万人民币，引发舆论热议。有光系背景的香港零一28日转发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文章，内地程序员翻墙罚80000，科学上网不应成为选择性铁网。同一日仲发表文章，河北程序员翻墙被罚105万，这个是网络时代的投机倒把罪吗？亲共的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一直被称为是中共的大外宣，没几耐之前联合早报刊登文章，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作者是香港商人，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文章向习近平开炮，引发舆论热议。另外被网友称为胡雕盘的胡锡进这次开始雕习近平，他在一篇评论中说，那个已经不是人家搞我们，而是我们自己放弃网络时代的重重机会和可能性。随后胡锡进的文章被删。香港零一赞胡锡进不愧是中国最有国际视野的体制内媒体人，而该文章无意间就讲到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共警方对该程序员罚款所谓的依据，是中共在1997年、1998年颁布施行的《中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和该规定的实施办法。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和他的仔江绵恒正是防火墙的始作俑者，而这些中共大外宣刚刚和江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共这一座世界最巨大的防火墙金盾工程决定在1998年立项于1999年，拍板人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主要负责人包括前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前公安部部长贾春旺、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斌兴等人，以及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是这些人将中共打造成世界最大的数字监狱。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和历史系教授吴国刚曾经是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和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团成员。他指出，其实很多大外宣的机构都是在江湖时代得到重大的利益的，他们很多都是江湖时代拨款来养住的。而就在中共十一长假开始，网传一段从中国大陆传出的视频，有网友认为这个是假期给大家普法，关于防火墙是不是合法，虽然大家都知道，但是能够给这位何律师讲得这么清楚，通俗易懂，这个视频在墙内疯狂刷屏，亦都屡屡被封杀。我们来听一听视频的录音。
又到了聚众普法时间啊！总有人告诉你翻墙违法，翻墙违法。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墙本身是否合法？何律师，我非常肯定告诉你，截止今日，墙是非法的。第一啊，我们都知道，事实上存在一个网络防火墙，来阻止中国公民访问境外网站。我们也习惯接受了这个防火墙存在，但一直存在的东西，它就一定合法吗？有趣的是啊，咱们的工信部及相关部门对内对外都是不承认防火墙存在的，而且中国所有的法律法规你翻烂了也找不出来哪一条法律法规提到了这个防火墙存在。这就意味着，第一，在官方口径当中防火墙不存在， 第二，在法律意义上，这个防火墙没有法律依据，也不存在。但是呢，它又确实在运行，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那让公民无法正常访问境外网站，从法律的基本原则上来讲，法无授权即禁止，没有法律依据，没有官方背书，设立并运营网络防火墙，影响公民正常使用国际互联网，已经是违法了。另外，何律师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虽然没有公布这个防火墙的技术原理，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无论这个防火墙是通过哪一种技术方式实现的，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就是对全体在境内的公民使用互联网时候对你进行黑客攻击，也是对境外互联网企业的一种黑客攻击行为。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DNS 域名污染、BGP 路由劫持、路由黑洞、TCP 旁路阻断，而且为了实现防火墙功能，要对你所有的对外访问行为进行实时全天候监测，并且在未经你允许的情况下对你的数据包进行拆解检测、匹配关键词，甚至随着技术发展开始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利用机器学习来阻断翻墙流量。何律师可以很明确告诉你，我上面提到的任意一种技术手段，你如果你敢尝试使用任何一种，好，你试试看，你马上就要牢里坐穿。讲到这儿，我觉得我说得很清楚了，墙的设立、存在、运营都是非法的，按照现行刑法，相关人员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属于后果特别严重，应当对相关人员予以刑事追责。但现实情况是没有任何人被追责。有趣的是，在工信部等部门不承认墙存在的情况下，我们的司法机关会对翻墙这一行为进行处罚，这就特别有意思。请问，我翻过了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哪里违法了？退一步来讲，按照技术层面来讲，防火墙本身就是在对你进行黑客攻击，你通过软件躲避它的攻击，怎么还成你违法了？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所以呢，何律师个人的建议是，我不是说我要推墙，墙的设立存在还是有它的理由的，但是2023年了，法治不要放在嘴上讲，有些事情真的没必要遮遮掩掩拿到台面上来说吗？通过立法形式把防火墙存在摆到明面上，让防火墙存在有法可依，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像现在这样持续的让防火墙处在一种非法状态当中，我个人认为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推特账号罗翔发推文说，律师现在认为防火墙不怕被消失，共匪要准备拆墙吗？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耍流氓；你跟他讲法制，他跟你讲政治；你跟他讲国情，他跟你讲国情；他跟你讲接轨，你跟他讲接轨；他跟你讲文化，你跟他讲文化；他跟你讲孔子，你跟他讲孔子；他跟你讲老子，你跟他讲老子，他就帮你装孙子。中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口号八号赫然出现在伦敦东区涂鸦圣地一片长约40公尺的墙面上。近日，一位英国艺术家受到中国异议团体的邀请，在涂鸦墙呈现中国白纸运动、台湾太阳花运动等反抗意象。29号，女英的异议团体China Deviant 简称做 CD 告诉中央社知，随着中秋和11国庆假期来到，来伦敦旅游的中国人势必不少，欢迎他们来到红砖墙 Brick Lane 欣赏这幅作品并打卡欢度十一。在当日 CD 成员年约35岁的 Gonkey 和年近30岁的 Carl 在红砖墙罕见地露面接受中央社采访，问他们为什么不怕。江桥说，他参与很多政治行动早就被盯上了，露不露面都没差别。 Kyle 就说，他不愿意生活在恐惧中，总是被迫遮蔽自己，他接近放弃中国籍。八月初，几名在伦敦学习艺术的中国大学生在红砖墙先是以白漆一年覆盖多位艺术家的创作，跟着借由田梅字版以红漆涂写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总计24个字，遭到这群中国学生粗暴覆盖的包括向已逝艺术家致敬的作品，触犯街头艺术一大禁忌。 红砖墙社会主义涂鸦在中文网络世界引爆争论，吸引为数不少的广义女英华人前往进行二次创作和反涂鸦，以及英国媒体报道。受 CD 的邀请，英国涂鸦艺术家 Seven Pencil 在29号花费了4个小时完成向中国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和2022年白纸运动、香港2014年雨伞运动、台湾2014年太阳花运动，以及燃烧到现在的 MeToo 运动致敬的创作。除了显而易见的太阳花等元素，铁链后的女性主义、暗喻六四事件、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女神雕像，以及对性别平权的追求。 Seven Pencil 指出，在人家的创作上留低 tagging， 这个本身就是不尊重他人的行为。更何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政治口号，你不能够强迫别人接受，其他人亦有发声的权利。年约25岁的 CD 发言人 Apple 强调，运用艺术手段从事政治和社会抗争，这个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CD 好早就在研议相关行动，11月是白纸运动一周年， CD 的友好团体就计划在欧洲各地发起艺术行动，希望这次艺术价值经得起检验的 CD 涂鸦创作不会很快被小粉红破坏，亦都不会被地方政府抹除。 CD 成员一致期待这次创作能够向英国社会传达信息，中国人不是铁板一块。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28号发布的报告说，中共政府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用在操纵信息，包括通过公开和非公开手段收购外国媒体的股份、赞助有影响力的网红，以及达成分销协议推广未贴中共政府标签的内容。美国这份报告发布的背景是，中国近年来努力扩大它的政府控制媒体的全球影响力，尤其是在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时候。北京这个做法引发了争议，中共领导人一直在努力打击传播中国负面形象的世界媒体。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说，这份报告是用冷战思维写的，只是打压中国、维护美国霸权的又一个工具，中方强烈反对这种做法。美国国务院全球参与中心援引公开报告和新获得政府的信息表示，北京通过拉拢外国政治精英和记者创建了自己的信息生态系统，并在发展中地区投资了卫星网络和数字电视服务，优先考虑中共国家支持的媒体内容。该报告说，中共在海外收集的数据令到北京能够通过针对特定的个人和组织来微调全球审查制度，并且警告说，如果不加控制，北京的努力可能会导致全球言论自由急剧收缩。美国国务院这个报告说，尽管为这场运动投入了前所未有的资源，但是由于当地媒体和民间社会的抵制，北京在针对民主国家的时候遇到了重大挫折。该报告是根据美国国会授权详细讲明国家信息操纵情况而编写的。新闻拍案惊奇的主持人大宇调侃说，原来中共说的境外势力是指自己在海外进行虚假信息宣传。在29号，苹果更新中国大陆区的 App Store 上架要求，如果不能够拿到中共政府的备案，明年4月1号就恐怕没办法更新，面临强制下架。根据中央社报道，中共正在加强监管 App 和应用商店。中共工商部8月发布的通知要求，境内所有的 App 都必须向所在地的省级通讯管理局备案，而通知引发之前上线的 App 就需要在2024年3月底前完成备案。中共网信办27号公布了第一批26家 App 商店名称和备案的编号，名单中就没有见到苹果，引发外界关注和议论。苹果29号更新 App Store Connect 线上支持的文件，表示根据中共的法律， 特定类型的 App 需要提供额外的信息和文件，才能够在中国大陆的 App Store 上架。此外，游戏、图书和报刊杂志、新闻以及包含宗教内容的 App 都必须拿到中共主管机关颁发的许可证。苹果提醒开发者，如果已经或者是计划在中国大陆的 App Store 提供上述类型的 App， 必须提供相关信息和证明文件。《华尔街日报》在30号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过去几个月，苹果相关人士和中共政府官员多次碰面，讨论新规的实施方式以及表达对于新规的担忧。因为新规可能会对于 App Store 中提供的大量外国 App 造成冲击。产业分析师认为，按照规定，外国的 App 需要向中国政府注册，甚至都可能被要求遵循中国的传输和审查要求。然而对应用程式设计者、服务供应商来说，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事，这样将令到苹果别无选择，只能够将这些 App 落架。截至到30号，在 App Store 中国大陆区域上架的 App 有1323961个。中国的 iPhone 使用者虽然不能够以正规的方式使用 Instagram、Facebook、YouTube、Twitter 等社群的软体，然而仍然可以借助由虚拟私人网路 VPN 使用。新的规范可能将这个管道堵上。9月29号即是中秋节的假期，亦即是中国大陆11长假的首日。从29号开始，中国大陆连续放8日的假期，一直持续到10月6号，中国飞日本的班机基本上满座。共同社报道说，当日来往中国日本的日系航空公司的航班基本爆满，乘客大部分是中国人。从百度等的数据分析结果来看，目前日本是位居海外热门旅行目的地之首。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从29号早上开始就挤满了游客，其中飞去东京羽田机场航班的直机柜台前大排长龙。一名30多岁的中国男子表示，同朋友一起去东京观光品尝日餐，当被问及核废水事件的时候，该男子说能不能够放心等吃了生鱼片之后再讲。之前亦都有日媒说，去日本的中国游客说，福岛的核废水没影响他们出游的规划，他们期盼能够尽快享用到美味的寿喜烧和寿司。较早之前，日本排放核废水，中共大肆炒作这件事，煽动国内的民族情绪。然而不少的中国民众购买测量核辐射的仪器到处测量，发现周围的辐射比日本排放废水的辐射还要高。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